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召集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。今天我的讲道题目是说，效法信心的伟人，毫无保留的信任他。很老弟兄曾经讲一句话，他说来到教会，看见有人对他微笑，他心也就开放，看见人家对我们微笑，我们也多么的快乐，看见有人喜欢我们，我们更高兴，看见有人尊重我们，那更快乐。但是假如尊重之外还加上信任我们的话，那是最大的喜乐。神也有跟我们同样的性情，当我们完全信任他的时候，把自己交给他的时候，他会无比的喜乐，他甚至呢，把他的爱，把他的国，把他的恩典都会充满在我们身上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个信心。有一个在台湾，有一个叫做牛粪纪念馆。什么叫牛粪纪念馆？这个有一段的故事，我稍微讲一下。有一个年轻的这个小学教师，他爱上了一个富家的千金，然后两个相谈恋爱，那是几十年前的事情。那么他就像来到女方向他父亲求婚，他的父亲一口拒绝，因为他看见他这个男方呢拿的戒指不是这一个，是用铁丝饶的戒指。有没有人你们订婚的时候是用铁丝去做的戒指？没有。然后也没有礼物，在台湾你订婚要有喜饼啊，还有什么一点都没有。他的父亲就把这个铁戒指呢丢到外面，那么他的女儿就呼求说，爸爸我愿意嫁给他。他说他爸爸说，好，你嫁给他是桃花插在什么地方？牛粪上。我不晓得大陆有没有这句话，有没有？有哈，台湾也一样啊，灰灰插底骨塞定，就是好的花就插在那里哈，你要的话可以去，你自己去。所以他的女儿呢流着眼泪，当天拿着他的衣服用那个包巾包着就跟他走了。然后这个年轻人对他这个太太讲一句话，他说，感谢你这样信任我，当我在最贫穷最人家看不起的时候，你还看得起我，愿意跟我在一起，这一点我愿意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。从此他们到年老的时候过着非常幸福的生活。所以有一天这个女婿，这个男人呢，他成家立业成功了啊，就回到他的岳父家，那么他就把他的钱呢建造一个馆子来纪念，叫做牛粪纪念馆。那么那个里边摆的是什么？就是当时他们拿的包袱还有那个铁戒指，告诉人家说，真爱是信任一个人，然后必定会得到回报。今天我讲这一个，可能说有没有这么一回事，坦白讲我也是有这个感觉。我不晓得弟兄们有这个感觉，当你太太答应跟你结婚的时候，那时可能你什么都没有，可能只有一个人，但是他愿意的抛开他的父母，离开他的家庭，跟你同甘共苦，那一种信任 就值得一个男人再用来回报。这也是真爱的所在，也是信任的所在。有一个王也是这样，在以斯帖记第七章有一个叫做亚哈沙鲁王，亚哈随鲁王，这个王是阿米狗，可能大家听不懂下一句话啊，阿米狗，这个王是谁？广东话怎么讲？这个人是谁？阿米狗，我讲的你们对，都是我自己，连我自己都听不懂。这个王是谁呢？这个王是一个，这个以色列人到传到所罗门的时候，那么他的儿子就把国度分裂了，变成北半是这个以色列，南半就是犹大，然后这两个国家呢，上面被亚述王所攻破，然后南边呢就被这一个巴比伦王所攻破。那么亚述被巴比伦所攻破，大家互相攻过来攻过去，巴比伦失败以后，有一个王叫做波斯王，就统治了当时的世界。这个波斯王就说有亚述，然后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，然后波斯王就是现在的伊朗，他们就互相的打过来打过去，好像是我们中国七国这个战国时代一样，打来打去。波斯王那时有一个人，他叫做亚哈随鲁王，他因为他的前妻前后皇后不听他的话，他就把他罢免了，然后甄选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子，刚好那个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女子叫做以斯帖，她因为美貌聪明，然后被甄选，又因着他帮助这个王破获了一个要暗杀他一个诡计，免得王受迫害，然后他也不计较功劳，他什么都不要，他表示说我只有王本身，这样的一个女子的话，她被这个王所喜爱。所以当这个女子她也经常的招待他的臣子还有王参加他的宴会，王非常的喜爱他，喜爱到是什么程度，对以斯帖说，以斯帖啊，你要什么连国家的一半我都要给你。好，现在有哪一个丈夫说我把我所有的财产都要给你，有没有人这样讲？有的话请举手好不好？好，人家说两个人，甚至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都给你，有没有人这样讲？哇，假如说一个女孩子一个男人像一个女人这样说，那个女人的心就融化了啊！哎呀，连生命都要给我，得到一个人的信任的话，他愿意把真爱回报，这是世界上最快乐最快乐的事情。我也要告诉你，神的性情也是一样，神的性情，因为我们是神造的，神的性情我们可以体会，当我们能够毫无保留的信任上帝的话，神愿意把他的国度，愿意把他的祝福全给我们。我想这个对神来说是非常的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金钱、地位、民生地位，还有这些健康，完全都是神给我们的，对他来说一点难处都没有。但是这个难处要给不给的难处，在看着说我们是不是毫无保留的来信任他。所以能够完全信任神，是我们人生最快乐、对得祝福的最主要的关键，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完全的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给他。那么今天我讲到说，亚伯拉罕在罗马书刚刚所读的圣经里边是读的里边呢，这刚讲过了， 罗马书里边讲到说，在亚伯拉罕信任神是从死里复活，叫从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人的面前神就尊称，就说让他为世界上信心的父亲。那么当时呢，他相信亚伯拉罕相信神呢，在他没有指望的时候还有指望，就是说绝望的时候还相信神，所以神就让他知道神是从死里复活的神。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先，第一个是先拣选他出来离开家乡，然后他是就说我要祝福你，我要让你成多国之父，别人要因着你来得福气。这些呢，上帝如此的祝福亚伯拉罕，不是说祸待亚伯拉罕，乃是要通过亚伯拉罕的爱来祝福世界各国，也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也就是说要亚伯拉罕认识他，要把亚伯拉罕认同他，信任他，顺服他，这样子的一个人受到神这样的操练的话，神才可以把他的祝福给他。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说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一个原因，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毫无留下什么，就是完完全全的信任他的时候，他在这一点上成为我们信心的模范。但是我讲到他要得怎么样来表现他完全信任之前，我们来看上帝曾经有七次向他显现。第一次的显现是什么？要他呼召礼香亲油跟祝福的应许，这是在创世纪十二章，要他离开亲友、乡亲、他的朋友、亲戚、亲属、父亲、母亲，你完完全全的离开，也就是说，完全的来，就是说从上帝里面得到完全的供应，而不是说有靠着这些来做些事情。各位，一个人被神呼召的话，也就是说不是说要你离开所有的父母，乃是说你所寻求的对象是神，你所需要供应的乃是神，也就是说你不要靠这些亲戚朋友，乃是完全依靠神才知道说神怎么样供应你。我这一点呢，我必须讲得很清楚，我坦白讲我自己也有软弱。在台湾做传道人呢比较简单，为什么？因为总会遇到亲友，总会遇到朋友，所以呢做事情来很方便，很方便。没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可以靠，那个朋友可以说，但是到了美国来呢，可以说是无依无靠，真的是无依无靠，有时候就不晓得该如何踏出前面一步，甚至也不知道说到底要遮盖我上面不淋湿的这个屋顶在哪里。在完全无依靠之下，才知道说神直接的带领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亲友，就是说你要完全依靠我，这是第一点。再来呢，神先祝福他，然后才要他工作。世人不是，世人是说你先要工作我才祝福你，你先要很努力我才要给你钱。工人的话就是说我要先工作然后才得到钱，我要先付出我的能力然后才能得到赞赏。但是基督徒不是，基督是第一个礼拜就是敬拜神，是第一天先敬拜神，神的恩典先与你同在，然后你才有能力出去外面工作六天。好，我现在我要请问父母一下，你对你的儿女是不是如此？你有没有对儿女说，儿子啊，你先要工作一天，工作8小时啊，然后我给你多少钱，然后给你吃饭，有没有？还是说先你吃饱了才上学，是不是？你先在家里边享受了，有能力了你才出去，对不对？儿子跟工人不一样， 神对我们对待我们是像儿子而不是像工人，他先祝福我们然后才叫我们出去，这是第一个显现。第二个显现呢，神向他说话，他说我要把迦南地给你啊，但是呢他应许亚伯拉罕给迦南美地，迦南美地。现在我坦白讲，有时候我就想到迦南美地那么美吗？巴勒斯坦现在美不美？我看一点都不美，跟我们玛丽兰州来比较的话，我还是喜欢玛丽兰州。为什么？哎呀，有树木啊，有水啊。但是呢你看那个巴勒斯坦犹太权利现在都是什么焦土，都是好像是矿源那样，都是山啊、山啊石头，还没一点好看的。但是我告诉你，在当时的话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那个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，他们那边的葡萄啊，他们那边所出产的葡萄呢，是一串一串都要用人去抬，你相信吗？我们这里的葡萄一串就是拿起来就够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么一串。但是呢当时圣经记载说，他们当时那边的葡萄呢是要用两个人去抬的才能回来，可见那边的丰盛。迦南是一个美地，圣经说是牛奶与蜜之地啊。蜜是什么？蜜就是说有动植物，就是说有花，那么才有蜜蜂，有蜜蜂才有蜜，也就是说一个是花盛开的地方。牛奶是什么？代表是说这些动物啊可以养得很顺利。今年美国呢得到一个警告，是太干旱了，所以不久将来可能几个月里边，肉类还有什么牛奶还有这个什么玉米都会涨价。我真害怕啊！喝一瓶现在是3.9元啊，以后呢就多，以后吃一个一杯这个 ice cream 的话，可能长得更高了。在上帝应许他给这个美地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样来表现？他得到这个应许之后，他呢为上帝坐坛，坐坛就是说做一个高坛，然后啊，在那边敬拜神。但是他为自己什么做这个帐篷？他为自己做帐篷。神虽然是祝福他说你要这个地我要给你，但是他知道说我所有的一切只有帐篷里边的，那些外面的呢是神给的，才知道说自己啊，神给他的恩典。各位你们有没有做过帐篷？有没有在外面露营过？有。方便不方便？不方便。我们当兵的时候，不晓得在美国当兵，我看美国当兵好舒服哈。那个 Peter 现在在当兵，我们以前当兵的是坐在地上吃饭，风沙一来，哇，里边都是那个，对，那个 paper 在那里。所以我们吃的时候要弄水，坐在地上吃饭。在只有一盘花生，还有那个豆腐乳，还有一盘什么？大男人早上只吃馒头跟那一个。在做帐篷是什么意思？做帐篷就是说，有也好，没有也好，总都可以适应，这个叫做帐篷。做帐篷里边没有桌子、餐桌可吃。啊，没有那个床铺可睡，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屋顶，也就是说有什么就做什么。我来到美国，我坦白讲一年多都是帐篷的生活，没有桌子，用什么做呢？把那个箱子啊，纸箱子翻过来在上面吃饭。那么这个地毯呢，也是睡的地方，也是走路的地方，什么都可以在那边就搞定了啊！香港怎么说啊？搞定是不是？搞定了，搞定了哈！帐篷就说没有也可以，有也可以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的心情，虽然他知道他的祝福是那么大，但是他仍然过着这样简朴的生活，受这个操练。 第三次神就应许给他有一个儿子，有一个儿子，但是要他学习忍耐，学习忍耐。坦白讲，这一点我也做不到。我太太常说，哎呀，你没有儿子。我说是啊，没有儿子的命啊。你看有人儿子好几个啊，但是我连一个都没有。有一个姊妹呢，她来到美国跟我说，哎呀，我多幸福啊，我有三个儿子啊。我说好，不错，不错。但是我跟她说，我只有三个女儿，很少，只有三个。因为要割草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办法割，我就说我要割。那开车呢，也是我啊，屋顶有问题我要爬，任何问题都是要我。我就说，哎呀，我好难过，没一个男的啊跟我在一起打拼。但是现在呢，他说你多么好，有三个女儿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儿子结婚了，都出去了，就变成太太的了，所以呢，他都看不到孩子了。他说你真好啊，你的女儿常常回来啊。我说是的，坦白讲，在台湾是生好儿子好，在美国呢要偏心，是生女儿好。所以神恩待我哈，因为在台湾你生儿子的话，女儿嫁给你，你还要得到聘金，你还要可以很多的得到。在美国呢，当女儿的话，虽然聘金一切都是要女方出，但是呢你是得到一个儿子，所以这个就不同了。好，上帝应许他得一个儿子，为什么？因为假若没有儿子的话，这些财产没有用，所以神应许他。但是亚伯拉罕要学习怎么样来忍耐。所以一个为神工作的人，忍耐的特性也是非常要紧的。第四次呢，上帝跟他立约，立约就是说怎么样献祭，那个火呢从天上下来，然后把祭物烧掉，在那个大黑暗之中，那么神就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们的民族呢有350年会遭遇到痛苦跟困难，但是我必定带领你们离开，也就是说告诉他将来以色列民族会在埃及里边受苦。那么亚伯拉罕在那边学习怎么样盼望神。再来第五就是说，上帝向亚伯拉罕表明说，我是全能的上帝。今天也有人告诉我说，上帝讲这句话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，他是全能。我要告诉你，他若不是全能，你不必信。他若真神，就必定是全能，那才你才可以信。他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全能的真神，亚伯拉罕相信了。第六点，上帝向亚伯拉罕表明，我是公义审判的主，因为他要消灭索多玛、厄摩拉两个罪恶的城市的人。圣经没有说这两个城罪恶是什么，但是根据我看圣经的话，这两个城的人是非常的淫乱，随便的杀人，还有同性恋，看到一个所喜爱的人，不管他是谁，就要跟他同床。所以当罗德啊，以后天使去拜访罗德的时候，众城的人看见天使多么美貌，就要他交出天使来，要跟他同干啊奸淫。从这样的里边的描述就知道，那个城里边是充满了罪恶，所以神不得不要毁灭他们。但是呢，神必定先告诉亚伯拉罕说，我是公义审判，我有爱，我是全能，但是我的公义也是对的。不管我毁灭人或者是爱人的话，我完完全全是公义，是绝对的。亚伯拉罕也相信了这一个。这样六次的操练，六次让亚伯拉罕认识之后，神给亚伯拉罕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考验。考验什么？因为上帝要亚伯拉罕把他独生的儿子献给他， 要把他的儿子讲得很清楚，他说你要献你的儿子，你的所独生所爱的儿子，你要把他献在祭坛上，要火烧掉，叫做火祭。亚伯拉罕当时呢他答应了，因为圣经里边怎么知道他答应了呢？这个非常第七次往下，这一个呼召，这一个动作，对亚伯拉罕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决定。请问你做父母的看儿女痛苦呢，甚至你就说哎呀，假如我能够为儿女受苦的话，我甘愿为他受苦。但是呢，要一个父母把心爱的儿子献上作为火祭烧掉的话，你敢肯不肯？请问那个我们的显华弟兄啊，你只有一个心爱的儿女叫做挪亚，不管他怎么调皮，不管他怎么样，你愿意把他献上吗？不，第一个你会跟他在吵架，甚至吵得离婚。只有一个儿子你把他献上给神，哎呀烧掉啊！对亚伯拉罕来说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。在这种讲这个话之前呢，没有任何安慰，也没有任何说明，也没有任何说好你这样做我就祝福你，你这样做你得到什么好处，完完全全都没有。而且神要他这样做的话完全不合道理。以前你这个儿子是你赐给我的，现在我把他养大了，我的希望全在他身上，那你我的财产就是要将来寄给他，你说我要成为大国，没有儿女怎么成为大国呢？那么亚伯拉罕一定会跟他这样讲，但是亚伯拉罕没有，上帝也没有这样的跟他说明，就直接的跟他讲。那么现在有解经家这样说了，他说呢，献儿子呢，其实一个真神爱人的神怎么会叫人家献儿子呢？我们的林弟兄啊，我曾经问他，我说你的女儿呢现在还在上学啊，他说我愿意把我的甚至所有的财产他要都可以拿去怎么样，只要他努力啊，对不对？他曾经跟我这样讲啊，给儿子有，但是有谁愿意把儿子摆出来来杀掉呢？没有。那么所以有人解经家这样解释，他说亚伯拉罕当时呢能这样做，不是神要他这样的，不是神，是他自己表明他的属灵的热心，他自己要表明他对神的信心，他表明他对神的爱，他自己愿意奉献。因为在当时的地方，那个迦南地方有这一个献儿子献长子来做献祭的这个宗教习俗，所以有神学家就说那不是神，爱人的神绝对不要要人家杀孩子，因为那是亚伯拉罕自己的自作主张。其实不是，这我想说这是神的意思。那么到底神为什么要人家奉献儿子把他烧掉？有没有人提到这一句话呢？其实这里边有一个意思，你假若把两句话连在一起的话，你就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。你带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奉献作为燔祭，还有一句话新约里边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于灭亡，反得什么？永生。假如你把这两句话连接起来的话，也就是说上帝爱世人甚至愿意他的儿子牺牲在十字架上为救我们，这样的爱，这样的上帝虽然是公义的，虽然是审判的主，但是爱世人的心超过这一切，愿意牺牲他的儿子为世人来代赎，来得到拯救。那么上帝要亚伯拉罕做信心之父，第一个用意就是说你要做多国之父， 你要做世人的父亲，你要知道体会到我上帝的心，要知道跟我同共同共苦，就是说知道我虽然是上帝，但是爱世人的心，愿意牺牲的心，愿意为世人来做这些，你作为父亲，作为世人的父亲，要跟我同样这样的体验，你才能够做到。也就是说，要亚伯拉罕跟上帝同样立场，同样的心境，通过这一个呼召，通过这个顺服的话，来体验上帝的受苦。那么亚伯拉罕有没有顺服？有没有顺服？我不晓得雪娃兄，假若上帝说你献你的挪亚放在这边，然后呢请祖母呢拿那个火柴来我们烧，大家在那边唱诗歌，能不能呢？不可能。但是呢，圣经里边记载的是什么？圣经记载是说，他当天晚上答应了神之后，当天晚上他没有跟太太商量，没有跟太太商量，这样子的一个大事，是他跟太太生的，这样的一个大事呢，怎么不跟太太商量呢？假如不这样做的话，我想今天这个我们在座两个人会起来反对，是谁？那是刘畅姊妹，还有她的妈妈。你怎么做这个事情不跟我们谈啊？商量啊？会不会？请问这个祖母会不会？不会，还是让他去烧吧。流一点鼻涕的痛惜都不得了了，怎么还可以烧他一烧他？对不对？再来呢，亚伯拉罕没有托辞，就说没有故意拖延。哎呀，我再祷告看看嘛。哎呀，上帝啊，是真的吗？或者是你讲错了吧？或者是呢，上帝让我再多祷告看看，你还没等等你，会不会再第二次跟我讲话？完全没有。那第二天早上，他就预备了火柴，预备了仆人，带着他的儿子上山。这里我学到一点，他的顺服就是马上的去做。各位呢，我做一个小故事。我的孙女呢，现在暑假在我家里边，很喜欢看电视。哎呀，她不喜欢打这个什么电玩啊，因为我们没有不买给她电玩。但是呢，她喜欢看电视，她喜欢看 Pony， 你们有没有看过？哈哈，秀兰姐妹就点头。为什么她孙女很喜欢，可能要喜欢看 Pony， 好美丽的小动物啊。他一天到晚呢就看片，就是一直要看那一个。我说好，你要看可以，但是每一次看完之后要休息十分钟。哦，他很不高兴了。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阿公我一定要看。我说你要看可以，但是你要休息十分钟。他跟我反抗，然后他说一定要这样做，他很不喜欢。但是我想怎么办呢？怎么让他呢自己能学会顺服呢？哎，我想到一个小点子，我告诉你。我说好，十分钟，你看完了一幕二十分钟吧。我说好，你自己呢？你自己按时间，自己按时间啊，按时间说我要休息十分钟，你按时间自己去按。然后呢，十分钟以后你才再看。他第一次很不高兴了，第二次呢，他会了。他第二次看完以后，他就自己去按十分钟，再等十分钟。把那种顺服的规则呢，由外面我给他的压力呢，变成了他自己要顺服自己，就是说规则成为内化，也就自己愿意来选择顺服不顺服，愿意把自己呢变成了那个规则里边的自己的选择。所以以后现在看电视，他就说好，我休息十分钟啊，电视是你的，你可以看奥林匹克的比赛啊。我也只有十分钟啊，看一下，然后又给他了。但是呢，我就感到说，这个孩子他学会顺服，学会把这个顺服不是别人压他，乃是从自己心里边愿意顺服。我说，哎呀，这样子真感谢神。亚伯拉罕，上帝告诉他的时候，第二天早上他就开始了预备火柴，预备仆人，预备刀子。预备刀子上山， 我觉得很奇怪，柴头柴木是上山才有，但是他在家里就预备了，也万一就是说不管任何理由任何问题他都愿意完成这个事情。还有他走了三天的路程，这三天的路程就是说可以让他思考，我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好是不是坏，可以很多的思考，认为不对可以再返回来。他是走了三天的时间，他没有改变他的顺服。那么希伯来书十一章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是相信上帝，上帝能够使他从让以撒从死里复活，那么绝对没有怀疑的信心，才表现出完全的顺服，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载的。那么现在我要第一点我讲到亚伯拉罕消极方面还有积极的顺服，那么何以亚伯拉罕肯这样做？因为亚伯拉罕认识神，亚伯拉罕知道神爱他，亚伯拉罕知道神在他身上的计划和旨意，亚伯拉罕也知道要跟神同工的话必须先体会神的心意。那么现在我要讲到一点，上帝今天是不是要我们再把儿子献上呢？不必，上帝也不要我们再离开富家本族，那么到你新的地方也不必。神今天托付给我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建造神的国度。上帝要亚伯拉罕建造地上的国度，祝福他成为信心之父，要他学习顺服。今天神也要我们在地上建造上帝的国度，就是上帝的家。他要我们建造这个国度之前要学会上帝的心，上帝受苦的心，上帝爱世人的心。现在我就提到有一点，也有一个牧师呢，他说你若有心学亚伯拉罕要得到上帝的国度，你要建造教会有六项信心的操练。看得非常的受感动。他第一个他说你要有梦。有梦是什么？对教会有一个目标，对教会有一个梦想，对教会有托付，对教会有一个创意。也就是说什么是教会呢？你愿意建造教会的话，是不是为你个人的这些利益或者个人的名声？你看我创造了一个大教会，有一个圣教会的牧师，他来到美国，他每一次都向人讲，他说你看我来到美国建立了一个教会。后来我就跟他讲说，小心你讲这一句话，是神让你去建造而不是你建造。所以呢，你对上帝的教会的目标何在？有没有这个梦想？各位，你对你的家人有没有梦想？有。坦白讲，当我跟我太太生下三个小女婴的时候，我太太说我梦想我的女儿每一个都有长头发。真的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女儿三个都是长头发，妈妈就给她留了，有梦想。我也梦想说我有三个女儿的话，我经常的带着她到外面去玩。我告诉你，他们小时候常常带他们去玩。你对儿女有什么梦想就会实现。你对教会有没有梦想？第二个阶段呢，第二个阶段你要下定决心。你若教会有一些梦想，一些你要托付你要做的，你要下定决心去做。梦想是一文不值，除非你实现它。有十个梦想家，只有做一个实现家。因为你要做一个实现，你必须投入时间、金钱，还有你的精神，不怕困难。这是第二个。第三，建造教会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总有一些迟延，就是说很慢，很慢。 要建造一个教会的话不快，真的不快。请问你养你的儿女的话，坦白讲要二十年，要二十年。我们张斌姊妹养一个儿子到美国来的话也要一二十年，到现在大学了还是从 大陆到这边来看他，对不对？花了二十年，也可以说整个人生的几分之几的时间，很慢很慢。越慢完成的东西才越有价值。一个教会只要一很快的崩一下，这五十个人，我告诉你，崩一下也就倒下去，因为没有经过延迟的训练。第四点，建立教会会有很多困难，坦白讲会有很多困难，经济的困难，场地的困难，人员的困难，同工的困难，还有语言的困难，这些都是我们面前被面临到的这些困难，如何一一打破，现在是我们最祷告，最需要祷告，就是为这些困难在祷告。第五点，这些困难到最后会有一个尽头，就说像好像这个困难越来越没有办法突破，好像绝望，好像让你很痛苦到没有办法来突破，绝望灰心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最黑暗的时候就是最接近黎明的时候。当我来美国两年之间，感觉到真的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就才开路。当我跟我太太两个提着皮包到了 Baltimore 一个小学，一个成人adult school的时候，去那边，我们去那边在学习英文，因为什么东西都找不到。因为怎么样，来了美，在一到 Baltimore 之后，跟一个人学做豆腐，那么那个豆腐也做得很痛苦，然后跟人家这个车衣工厂，我也去车衣过，车衣啊，一个小时要烫二十件的黑色的西装，烫得我眼睛就像卡通影片一样，咚咚咚咚，这样一个小时烫二十件，烫八十小时160件，哎呀好痛苦。我说什么，我怎么来美国经历到这样，这还没打紧啊，还不要紧，还有钱可赚。最后呢，公司倒闭了，两个礼拜的支票呢寄进去了，又被银行罚款，这样还不打紧，连工作什么都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说，神啊，我再没有工作的话，真的不晓得吃什么饭了。那时候神开路，我们就到 Adult School 去的时候，那个 Adult School 的老师说，有一个工作你们要不要去？我说好啊好啊。神从此在那边开路，我们上到一个 Country Club 那边做，开始做洗碗，我太太先做洗碗，然后我也做洗碗工作，这样上来的。当你教会遇到最困难的时候，也就是尽头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不要灰心，那是神要开门的时候。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困难而且极端困难的时候，不要灰心，神在你尽头的时候就是他开始的时候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让你才知道，那不是我们的功劳，那不是我们的很努力才会的，那是神，实在是神的恩典。上帝要我们体会到亚伯拉罕学怎么样为父之心，怎么样在里边有牺牲，怎样在那边有顺服。假如我们每一个人都顺服神，学会神，知道神爱世人，他的牺牲，他的痛苦的话，神自然会开路。人多人少，其实在神来说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，他感动每一个人，他一下子坐满。但是神要先操练我们，神要先训练我们，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尽头的时候，不是依靠自己，乃是依靠着他，知道神必定供应，这样的信心操练，要跟神同为父的这一种心态，神就会祝福给我们。第六阶段就是释放，神释放。当神释放的时候，你所有以前的痛苦你就会忘记。我曾经呢跟我太太，问我太太，我说你在生产的时候会不会很苦？她说好苦啊，苦到甚至要骂你哦。 啊，但是生完之后呢，好高兴了 baby 啊，我所爱的啊啊，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，可能就会呼天唤地的哀埋怨，但是假如神释放我们的话，以前那些痛苦呢都会忘记。今天我们在这边，请不要忘了，我们搬椅子，我们好像搭帐篷一样，我们很多的同工做服事，我们要做饭，一切都需要我们来做。这些痛苦，当有一天神释放我们有一个大教会的时候，请你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痛苦，好吗？因为神也必定祝福。但为什么让我们这边受苦呢？因为就是操练我们的信心，看看我们能不能完全的信任他。因为人数、金钱、经济，这一切对神来说一点困难都没有。困难的是，我神通过我们的信心，他操，就是要在这个阶段里边信心我们操练。你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？不管任何的苦啊，人家可能会说：“哎呀，他利用教会啊，来教会怎么样？”也有人批评啊，也或者有人批评这样子。他说：“有人啊啊，六天到这一个什么彩虹去吃饭啊，然后礼拜天到教会来吃饭，所以他家都完全免。”都免开饭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教会被人利用，或者有时候会觉得说，我这样的受苦，我这样的努力，我们的同工呢，我们九点半就到，我们就来这边预备心要做这些事情，不是他们没有事情做，乃是他们愿意摆上。今天我要呼求你们，你们愿不愿意有为父之心，愿意为神摆上，愿意为神的公国度摆上。当我们愿意信心做操练的时候，你所有的牺牲是有价值的，因为神就是要这样来操练我们。等到有一天教会建立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会说：“哎呀，那些痛苦呢，实在是过去的。”今天我常常跟我太太说：“感谢神。”当我来美国的时候，我真的对我女儿说：“爸爸老的时候啊，你我就学会像以利亚说，只要有那个乌鸦给我饼，一点饼吃我就好了。”今天我告诉你，神不但给我饼，还冰箱常常装满。我太太说：“不要再买了，不要再买了，冰箱都装不下了。”真的感谢神，你愿意为主操劳，愿意牺牲的话，神就祝福你。所以我们现在的受苦是有价值的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感谢你，你操练亚伯拉罕，你要祝福他成为大国，你要他成为别人祝福的根源，你要先操练他信心完全信任你。今天我们所受的苦我们知道，因为神你也要在这里建造上帝的国度的时候，你要操练我们，可能你会把一些苦难、一些痛苦、一些阻碍、一些难题会摆在我们身上，但是神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你要训练我们的，我们愿意顺服在你面前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